亲爱的弟兄姐妹，祝您平安，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七姐妹。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一篇文章，在小信中经历主的大爱。从蜜月到失落，2017年底，我正式接受主耶稣为我生命的救主。之后的一年，我度过了与上帝的蜜月期，不仅感觉整个生命得到彻底的改变，还得到了非常多来自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然而，就大部分基督徒来说，灵命成长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当然，我也不例外。在我经历了蜜月期之后，2019年新年伊始，我从国内回到异国他乡入梦的第一个晚上，我的汽车就在自家院子里被偷走了。就在当时，我没有太过担忧，安慰自己说还有保险可以报的时候，结果车又被警察找到了，且被告知被小偷损坏不少，这样一来保险似乎也不会赔偿我了。从那天开始，所有的事情仿佛都开始变得不顺利起来。首先是车的配件无法找到，导致无法维修，其次是我同时做着两份工作都不太顺利，再有就是我在申请 PhD 职位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我的工作、生活、学习被一一打击，信心不断被磨损着。我每天都在跟上帝祷告，请求他向我显明他的旨意，或者告诉我在这样的逆境中到底有什么功课来给我学习，可是我的祷告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后来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工作上新来的主管让我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在经历了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双重打击后，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抑郁，加上祷告和内心的呼求得不到回应时，我无比痛苦，根本不知道未来该如何走下去。我该何去何从？渐渐的，我失去了喜乐，对身边的人和事也都失去了兴趣。在教会里，别的弟兄姐妹看似都很忙碌，自己却无法与他们交谈。身处异国他乡的孤独与无助让我无比心灰意冷，于是在我工作签证到期之前的半年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随时回国不再回来。虽然回去后我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但当时我每天都觉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害怕跟人交谈，而且什么也不想做。我迫使自己积极地看圣经、祷告、哭着感谢上帝，但同时却又质疑自己的信仰。虽然上帝总透过圣经的话语来鼓励和提醒我，可我的内心依然煎熬。转机出现在六月的青年退休会，本来我决定不去，因为退休会的出发时间和我上班的时间冲突，若自己一个人跑去乡下参加退休会，路途又太远。可当我告诉组长我不去时，他很严肃地告诉我，名字报上去了，不可更改。于是第二天，我只好硬着头皮开着那辆修不好的车去了。退休会虽然只有短暂的两天半，但没想到内容超棒，肢体之间也有很多交流，只是我那时候依然像一个倔强的孩子一样，任传道在上面讲什么都在心里驳斥他，甚至当他叫我们拿出一张纸写下自己的罪以及向上帝忏悔，并要在圣诞节寄给自己时，我完全没有动笔，因为我无法得知自己到圣诞节时将何去何从。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恰巧出现在退休会的最后一天。 当时有一位一直不回我邮件的 PhD 教授竟与我联系了，并且在回程的路上有两位姐妹一直陪伴我，与我交谈。我封闭的内心逐渐被打开，开始感到喜乐且怀有盼望，意外的安慰。之后的日子，我顺利与教授见面，并且开始准备 PhD 的申请。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是在申请截止的前三天才将资料提交完毕的。准备资料的过程，我不住地向上帝祷告，请求他的恩典。还记得当我心情平复后，打开 YouTube 听到第一个讲道告诉我不要怕，只要信时，我震惊了，因为知道上帝不仅应许了我，还安慰了我，不仅安慰了我，还因为我的心聋目盲又给了我一个印证。现在回头看，我完全承认自己是一个小信的人。我遇到试炼，心里就埋怨，还时不时质疑上帝的旨意。可是他并没有向我发怒，而是在那里安静地等待我，引导我，从来不曾放弃我。我也才明白，他让我经历痛苦，是让我能够品尝他的恩典。让我经历试炼，以至于我可以更信靠他。接下来的日子，我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我依然要面对漫长的等待录取的过程，也依然要继续工作着，承受着同样的环境和压力，依然打包着我的行李，看机票，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了之前的焦虑与恐慌，而是花更多的时间去与上帝亲近，回归教会，与朋友交流。在经历了小信和软弱之后，我又回到了上帝的怀抱，接受灵命又一次的洗礼与成长，得到了答案。最终我在临近开学的时候等到了录取通知，9个月的压抑与煎熬在这一刻都得到了释放。我无比感恩上帝，不止在我难过的时候陪伴着我，还应允了我的祷告，给了我希望和祈求的结果。最终他也把答案告诉了我。当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带领我走学术研究这条路时，我曾跟他求了两个印证：一，申请到名校；二，导师为男性。结果一一都实现了。此刻，我将安心地重新回到校园，开启一段新的征程。当然，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确定我是否能完全坚定信心，毫无畏惧地走下去。因为即使在这9个月漫长的煎熬结束后，我仍然惧怕与人交流，仍然会担忧下一步该怎么做。但在经历了上帝的大爱之后，我知道了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他也应许我，他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以赛亚书54章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